全呢，没有见了。张弟兄在后面，还有特别欢迎新来的这位朋友，是 Marjorie 的朋友啊。对，他是张弟兄，他经常来，他经常啊，对，头一次来，我怎么称呼？Queenie，Queenie，我们特别欢迎您，特别欢迎您。您是第一次进教堂吗？哦，特别欢迎您，特别欢迎您，欢迎欢迎，欢迎您，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再一次哈，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又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谢谢你赐给我们这生命的平安，谢谢你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再一次能够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进到你的话语里面。愿你的话语借着在下面的时间，愿你的话语再一次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开启我们。愿你自己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赐下那智慧和启示的灵，将你话语的亮光启示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明白你，更加的也来敬拜你。主要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同感一灵，愿你按着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真的是来膏抹我们，赐你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能够来领受你一切的丰盛。主，谢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好，很高兴再一次见到大家。好，我们今天是谦卑的第三次分享哈，第三次。我们先把上一次的我们稍微的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是讲到自由，我们讲到说自由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一切的恩典都是在自由的基础上去加添的。首先是得着了自由这个礼物，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你可以选择吃这个，你可以选择穿这个，你在一个自由当中，所以呢，所有的恩典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圣经说，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祈求、叩门、寻找，都表示人在一个自由当中。你在一个自由当中，你的一个需要，你的一个看重，你的一个想要，就是你是在自由当中。你只有真的在自由当中，你真的需要，你才会祈求嘛。就你真的需要，我真的这个时候没有信心，我真的需要。你在自由当中，然后你就发出一个真实的祈求。你真的看重，很重要。你真的看重，你才会去寻找。比如说，你的孩子丢了，你一定会去寻找的，因为它太宝贵，它太重要了，你一定去寻找。但是，如果是一支圆珠笔丢了，丢两天，你可能就不找了。你就不找了，因为那个东西不是那么的重要。说是在自由当中，你发现了它的重要，你才去寻找的，你才去寻找哈。那么你真的想要，你才会去叩门，你才会去叩门。所以我们自己哈，我们从来你不会把一个礼物给一个不想要的人。你说我要送，人家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你不会送一个礼物给一个不想要的人。所以，神也是非常尊重你的这个自由，非常尊重，他不会把救恩给一个不想要的人，对吗？我们都不会把一个东西给一个不想要的人。所以，上帝他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不信主？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还没有把救恩这个礼物赐给他？因为在他的自由意志当中，在他的自由当中，他还没有叩门，他还没有寻找，他还没有祈求，也就是说，他没有想要，他不看重，他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他特别需要的，他不觉得他需要。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还没有信主？是因为他不看重，他不觉得他需要，他也没觉得这个东西有那么重要嘛？他觉得我自己日子过得好好的，我要个上帝干什么？ 你们别跟我说这个，我挺好的，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上帝。然后这个东西有那么重要吗？比我的房子重要吗？比我的车重要吗？比我的日子重要吗？难道上帝有这么重要吗？难道救恩有这么重要吗？所以其实首先那个不信的人，你说他不信，我们老说他怎么不信啊，我们就会觉得说他怎么还不信啊。我告诉你，因为在他心中，在他的自由意志里面，在他自由的一个看见他的判断里面，他认为这个东西是不重要的，就是在他的自由判断里面。所以上帝是非常尊重我们的自由哈。那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寻找谦卑人，传福音是寻找谦卑人的，也就是这个人他需要神了，他的生命就没有神的生命他过不下去了。比如一个抑郁症的人，他没有神的生命，没有恩典进入，没有真实的自我，那个正确的自我观，他是过不下去了，所以他是需要神了。这个时候他需要神，他需要神。所以我们传福音一是寻找谦卑人，那第二，我们传福音，你只管传，你要给人自由，你要给他自由。只有在自由当中，他真的需要的时候，他才真的接受，上帝也才真的给他。所以有的时候教会有很多的节目啊，有的人他不是需要神他来到教会，他是需要那个人，他需要这个有一些 social， 然后有一些活动，他需要的是活动，他心中他还不觉得他特别的需要神。所以我们不用勉强人啊，就是说我们是负责传，然后去爱他，然后剩下的要给人自由，不用去勉强人去信，要给人自由。所以我们要非常像上帝尊重我们的自由一样，去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很尊重人的自由的时候，这个我们不管教会也好，家庭也好，会少很多的论断，会少很多。因为他的时间表他是自由的，上帝给他这个自由，他在他的自由当中他要经历很多，然后上帝要造成里面那个需要，要造成里面的那个看重，那个时候他才是真实的来接受福音的。上帝也在那个时候真的看见他的心灵是谦卑的，才会真的是把这个礼物，宝贵的礼物赐给他。那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总是跟意志哈连在一起。我们常常都是说到自由意志，我们常常讲自由意志。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思想人的意志和谦卑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英文这个意志就叫 will，I will come， 其实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它在这个 will 里头是我的意愿。也是遗嘱，也是遗嘱，也是这个词哈 ，will， 就是我想分给谁，我的意愿，然后我的选择，我的决定，我的决心，意志力，这都是用这个 will 这个词哈。那所以叫 I will come 这个英文的表达里面，它其实是有一种我愿意来，我会来，它有一种意愿，有一种意愿的表达。有一种意愿的表达，所以意愿也叫意识化的，意识化的愿望，就是你的愿望，你真实的那个愿望。那所谓的意志力哈，我们说这个人非常有意志力，那这个意志力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要达成这个愿望，因为这个愿望非常的强烈，然后我要达成这个愿望，产生了一种力量。就因为这个愿望太强烈了，所以我要去达成这个愿望，所以产生了一种力量。所以说这个人的意志力很强。比如说有的人他刚来澳洲的时候，可能早晨比如说5点钟就要出门上班了，有的人很早就要起床上班，他有这个意志，比如说我好有意志力哈，早上要4、5点钟就起床。这个意志力是怎么产生的？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要保住这个工作的愿望，因为我一定要这个工作，我需要这个工作，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力量，他早晨可以起床。如果你不需要，那么你没有那个想要这个工作，我可能就没有这个意志力。又或者说有些人特别想瘦，特别的想瘦，所以他就可以节食哈，就不吃饭或者是不吃米饭，然后就有那种，我们就会说有的人特别有 意志力，我们说他这种节制力特别强，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意愿特别强，就他特别想瘦，所以他就有这个意志力可以不吃饭。那如果我的像我这种人，我没有那么要瘦的这个愿望不是那么强，所以我的意志力在这方面就没有那么强，因为我的愿望不强，所以我没有产生那样的力量哈。那我现在有一个什么强烈的愿望呢？我现在有一个强烈的希望我的膝盖好起来的愿望，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意志力每天去晒太阳。以前我没有那个意志力，我可能今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不会每天都去晒这个太阳哈。然后一拖拖其他的事情又超过了这个，然后可能今天就没有去锻炼了。那但是现在因为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觉得膝盖太重要了，我要让膝盖恢复它的功能，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个意志力，就是每天我都要去晒太阳，产生这个力。所以意志力是因着强烈的愿望而生，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就是你可以，你根据你的判断，你觉得什么重要，哎，你愿意怎么样。你看我现在就愿意去晒太阳，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让你自己去发现什么是最重要的，给了我们这个自由。那他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给我们自由意志，同时他也给你一个自由，可以选择听他或者不听他，对吗？你是自由的，你愿意听他吗？还是你愿意，你不愿意听他？这个也给你了，因为上帝他这个自由太美好，我们每个人都尝到了自由的美好，所以上帝知道自由是非常美好，他给我们。但同时如果是我就觉得我是上帝的话，我就陷入了一个大麻烦。就好像我们造了一批车，然后你觉得哎呀自由太好了，我给这些汽车一个自由意志吧，我让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然后我造完车之后我给它加进去一个自由，所以这些汽车就可以向我说 no， 就是它可以选择听我的或者不听我的，就我给它这个自由。其实我是陷到一个很大的麻烦里头，对吗？你是不是，你如果你造了一批车，然后你说你可以选择听我的，那么我就陷到一个麻烦里面。所以什么叫做汽车堕落了？这些汽车都堕落了，就是这些所有的汽车我给它自由意志以后都跟我说拜拜，我选择听我自己的了，我跟你没关系了，我开车走了，我走了，我跟你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人的堕落，人的堕落是一个神学词汇，人的堕落是我看这些汽车，我说这些汽车都是堕落的了，这些汽车我可能就把它们全销毁了，如果他都说 no， 我就没有办法用 它。我说我要去用，我说你开车到带我到哪里，然后他说不行，我今天想要休息，我不带你去，那我会怎么样？我可能就销毁它了，也可能，对吗？那上帝造我们之后，人的堕落是从神的眼中，人的堕落就是这是一个神学词汇，它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说拜拜，跟你没关系了， no， 我自己来做主，我决定今天要干什么。上帝可能说你今天能不能去爱一个人，然后这个人说不，我今天要睡觉， no， 我不听你的。然后上帝可能说你奉献一个钱，一笔钱，那个人他家里有困难，然后你想了一下说不，我还没买 house 呢，我要攒钱买 house， 所以我还不够呢，你可以说 no。 所以奥古斯丁说什么呢？奥古斯丁说人的堕落实际上是这个意志已经堕落，人的堕落是意志已经堕落，就是在他的动机和愿望上面已经彻底的不要神了，就像这些车彻底的跟我没关系了，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愿望决定上面，我们所有的愿望上面跟神无关，跟造物主，跟这个造我的没关系，这就叫人的堕落，也叫他意志的堕落，就他的所有的愿望跟他的愿望 跟我的所有的愿望跟造他的他的愿没有关系，跟他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在我们所有的动机我们的愿望上面跟他没关系。这也就叫人的全然堕落。我们昨天在群里面讲到完全的堕落，全黑，我们说全黑是讲到人要自己当神，人要自己当神，我们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愿望上跟神没有关系，自己做主。比如说我们特别是信主之前啊，我们哪一个人早晨起来，我们早晨起来想，哎，我今天要吃什么，我今天要干，我要干什么，我今天我后院是不是要加个房子，我要怎么样，我们全都是我，对吗？我们谁会说上帝啊，你今天让我做什么，你让不让我盖那个房子，你要我去做这份工吗？我们会这样问吗？我们早晨起来我们就这个就叫堕落，就是你的愿望你的决定跟他是没关系的。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我要干嘛，我全是我，那就这个就叫人的堕落和全黑哈。所以完全的自我为中心。所以奥古斯丁说，人在亚当夏娃这个吃禁果之前，他是有自由意志的，在吃这个果你可以选，我听上帝的吗还是不听的，我可以选。但是吃了以后你已经没有自由了，你没有，你这意志已经完全堕落，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愿望是不听他的了，跟他没有完全没有关系，已经没有办法脱离自我中心了，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自我中心，也就是从所有的事情都是以我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他造我的神怎么想，跟他没关系了，都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在我们的愿望上面，在我们的动机哈，动机和愿望上面已经无法脱离为自己听自己的活自己的靠自己的，就是这个我已经没有办法脱离了。我们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叫原罪，生下来就是听自己的活自己的，我怎么想啊，我想干嘛，我今天要怎么样，全是我为自己听自己靠自己活自己。以前朱牧师讲到，马丁路德也说，我们现在就是坐也是为自己站，坐也是为自己坐，站也是为自己站，你所有的一切你做的所有的好事坏事都是为你自己的，都是从你自己出发的。所以有一位哲学家他说，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有一位哲学家哈，他最近我听到有一个谈话节目里面，他说人之初性本私，私心的私。哎，以前我们老说争论什么人之初是性本善哈，什么性本恶哈，啊，他说人之初啊是性本私。哎，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他讲到了一个更深的一层，在你的恶之前是私，是私欲怀了胎才生出了罪的，是怀了胎之后才生出。所以人之初我们所有的人都生在了这个原罪里面，也就是这个意志是堕落的，这个意志是堕落的，因为我们的意愿都是为自己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小孩子嫉妒人是不用教的，不用的，他是为了他嘛，我为中心你才会嫉妒人的，那是不用教的，那个是不用教的，你天生就是为自己的。那私欲怀了胎，当这个私欲有了这个土壤，它怀了胎之后就生出了那个罪，也就是这种自我为中心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是私欲到达一个程度全都是为自己着想啊，就生出了罪。比如说最近这个就是徐州的这个，就是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的这件事情哈，那现在很多的文章都在讲这个买主买卖要同罪，对吧？买的人要同罪。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因为有这个强大的买方市场， 所以这个东西就一直能够，一直就是消灭，就不能灭绝，因为有一个强大的买方市场。那这个买方市场，他们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私欲，它就是一个观念，就是我要传宗接代，我们这个村子要传宗接代，然后这个私欲，它超越一切了，就我这个我一定意志力，我一定要实现，我一定要达到的，这个我一定要做的，我这个愿望，对吗？这个愿望，我一定，它超越一切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顾及你的感受了。什么你高兴不高兴，你这个女的愿不愿意，我不能，我就顾及不到你了，因为我要实现我的愿望，我要传宗接代，我要这个，所以整个村子全是这个观念，这个就是全是这种观念，超过了一切，他已经当这个私欲哈怀了胎，就是他超过一切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能力去想别人的感受了，他没有能力了，他只想他自己，所以就叫就生出罪来。这个他超越一切了，这个私欲满满的私欲的时候，他是不能够顾及到别人，他没有能力了，没有能力想到别人的感受，没有能力，然后连法律的这个东西他都没有办法顾及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传宗接代，我们村子要传宗接代。所以罪之前是私欲，而私欲之前就是那个亚当夏娃这个人性的堕落，就是我们是生在这个，就是这个人性的这个堕落。所以人的堕落实际上体现在这个意志的堕落，就是在愿望上面跟上帝毫无关系，在愿望上面都是从自己为出发点的。那么所以撒旦的这个毒气哈，撒旦就是要与神同等嘛，撒旦就是那个这个天使长，堕落天使长，他要与神同等，就是我要做神，我要做神。所以这个毒气是很深的，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就都有了骄傲。这个就在上帝眼中，这就是骄傲，就你要，我要做神。就每一辆车在我眼中都是骄傲的，非常的骄傲，他自己要主宰他自己，他要当神，他要做主，他要自己做主。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哥林多后书10:5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们再看一下刚才那个经文好吗？就是哥林多前书10:5，他讲到说拯救是什么意思呢？拯救是就是将人的心意夺回，将你整个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就是所有这些车，你们都要顺服我，听我的，这就叫拯救了。你们不要做自己的主了，所有的心思，而这个心意哈，原文里面它实际上是包括了思想、情感、意志，体现在思想、情感、意志、心意，也就是思想的一个炼净。情感的一个归正，然后意志的一个降服，降服我，顺服我，这就叫拯救了。你活在了你本来该有的一个位置上，就是顺服你造你的那一位。所以拯救是在一个意愿上的拯救，体现在这个意愿上，意志嘛，意志的一个降服，体现在一个意愿上的一个拯救。那么所以重生的人哈、重生的人首先是体现在意愿上发生了一个改变，就是重生以后，我们在我们的愿望上面是开始有一个改变了。那么这个改变就是愿意让神做我生命的主，就是我要听你的，我不是我早上起来听我的，是我要听你的，我愿意你做我生命的主，我交出我的主权。其实重生的第一个印记哈、就交出主权，我交出我的主权，以你的旨意，以你的愿望作为我做选择的依据。就比如说我要不要后边盖个 granny， 我要不要加层，我问神，你愿意我加这个房子吗？你愿意我盖这个吗？我以你的旨意为我做判断和选择的依据，愿意为你的旨意的成就被你使用， 就你在我生命中有什么旨意，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然后我被你使用，我被你使用，我愿意为你而活，我愿意为你而活，我愿意顺服你的话，我愿意听你的话，按着你的话去行。我今生不再是我的梦想，我还有什么梦想？有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小的时候有很多梦想啊，不再是我的梦想的实现，而是你的旨意，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成就，你的旨意的成就。你愿意，我们可以，以前我就老问上帝啊，你要我做传道人吗？我那时候都快吓死了，你知道吗？我从来没做过这个梦啊，我做梦就是好好的上班，我从来，然后后来我就查验，后来我就有这个领受，但是我特别特别害怕，但是我还是跟神说，我愿意顺服，如果是你的旨意，我愿意顺服，求你加添我的力量。我没有，我害怕嘛，我求你加添我的力量，但是我的意愿上面我已经是愿意顺服了，我愿意顺服，所以我求他就帮助我。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重生的记号是我们在意愿上面已经有一个改变，我愿意十一奉献，我愿意按着你的话去行，但是主啊，我还是有软弱， 我还是有很多的顾虑。 然后这个时候人会有一个摔跤，你知道吗？就是，所以上周我们周三的时候也在学习哈，其实重生的人他会有一个摔跤的，就是我已经愿意按你的意思了，可是我那个意思太强，我害怕，然后我好多地方做不到，所以就开始有一个摔跤了。所以重生的人他不是不犯错，而是他会摔跤，因为他的意愿上面其实已经改了，我是要顺服你的。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其实意愿跟我们的看重是有关的，对吗？我愿意去晒太阳是因为我看重这个膝盖，我愿意节食是因为我进食是因为我看重那个瘦，我认为这个瘦很重要，我认为他我瘦了人家就爱我了啊，所以我觉得瘦是好重要好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意志力。如果对于一个觉得瘦没那么重要，他就不会有这个意志力哈，也不会有这个意愿。所以意愿是跟我们的看重也有关系。那看重，比如说我们心中其实看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你觉得哪个重要？就是简然娜今天早上带我们祷告也是谈到这个价值观哈，到底什么重要？在你心中到底是挣钱重要呢，还是信心重要？你觉得哪一个重要？那这个你的价值观，你觉得哪一个重要，就决定了你星期天，那如果挣钱重要的人，他礼拜天就会愿意去挣钱。如果这个人他觉得不行，信心更重要，所以我要去参加团契，我要聚会，我要小组，我要听到，因为这个都是建立我的信心的。我要真理，我觉得价值观很重要，他愿意去听到，他就会来聚会。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不愿意去聚会，虽然好像不是很喜欢去聚会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其实是跟他心中的看重是有关系的。他并不看重聚会，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东西没那么重要，给我带来的益处我没觉得有多少，他不看重信心，他不觉得信心有多重要，他不觉得信心有多重要。所以就是我们心中到底看重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比如说一个人他心中很看重一个和睦的关系，他很看重这个，所以跟家人争吵的时候呢，他可能就选择，他就愿意忍耐一下，他愿意让步一下，他愿意妥协一下，因为他看重那个关系，他不想因为这个。但有的人他可能很看重自我情绪的这个自我感觉，他就特别看重自己，所以他要发泄一下，因为他不看重那个关系。所以我们的行为哈，我们的选择是跟我们心中真实的看重，也就是我们真正的那个价值观，就什么东西在你心中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所以圣经里面其实讲到进天国的时候，其实就是恢复正确的价值观，所以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拯救其实就是这个价值观的一个拯救，一个更新和改变哈。那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好，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一段经文是讲到价值观的，就是你看中什么，天国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就是你看中这个天国吗？你看中救恩吗？你看中生命吗？你看中灵魂吗？你看中信心吗？如果你真的会看中它的话，你会把它摆在第一位，你可以变卖一切为要得着它，为要得着它。所以其实人进天国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你进这个天国就是说你以神的看重为你的看重，以神的看清为你的看清，就是得着了神的眼光，得着了神的圣经的价值观，这个就叫进天国了。就是你进入天国就是恢复一个正确的眼光，神的价值观。其实我们以前讲到智慧哈，我们说了求智慧，其实智慧其实就是你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你能分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优先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其实智慧的，你说这个人很有智慧，其实就是说他很明白该做什么，先做什么啊，先要怎么样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你可以舍掉这个要做这个。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所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在神眼中是最重要的了，就是你的心是最重要的。可以，你可以叫什么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嘛，胜过，所以就说明它的重要性，在神眼中的重要性是最重要，就你的心。所以我们是不是看重我们的心灵，每天的心灵的景况过于一切呢？我们有这个看重吗？我们有没有恢复这样的眼光，神的眼光？好，所以价值观的一个更新，所以拯救是意愿的一个更新，然后也是价值观的一个改变。然后价值观其实又跟我们的人生观是有关系的，就价值观是跟你人生的总体的目标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凡事，因为如果我定了一个目标，所凡事有助于我这个目标的实现的就都是重要的，就是有价值的，对吗？凡是我先定好了一个目标，凡是有助于我这个目标的它就是有价值的了，它就是重要的。比如说你认识了一个比如说认识了一个俄国的，比如说认识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你知道以后你是要嫁到俄国去的，这是你的目标，你以后去那里生活。所以你现在这个日语英语就变成了次要的了，因为你的目标是去那里，所以它的价值是跟你的目标有关系的。它对于我去俄国生活没有什么帮助，所以这个就变成次要的了，对吗？如果这个人是要去美国生活的，那他的日语什么中文又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价值观是跟你人生的总体目标有关系的，它是什么东西有助于你整个的那个大目标，它就是有价值的，它就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还要知道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整个的得救也是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目标的一个改变，这个很重要。那上帝怎么说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地上？对我来说，我现在特别看重这个，我上次说过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新造的人哈。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目标，我们真正的神给我们定的那个目标就是完成这个新造的人，就我们每个人现在正在这个新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原来说的在堕落之前那是造人的第一个阶段，他给你自由意志了，但是你不认识神。但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在你的自由意志里面你去认识他， 你看他，你看中他的，看中，这是第二个阶段，整个这个我们现在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在你的自由意志的去配合下去完成我这个人整个的受造，被造、新造，就完成。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还在过程当中，就完成这个新造的人，也就是我这个人被造好以后，这个人是承受永恒的。所以我们的被造是为了永恒，但这个过程是完成这个新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是我的目标，所有有助于我这个目标的实现的就是有价值的，所有跟这个目标没有关系的就是不重要的，对吗？就不重要了。所以保罗说什么地上的房子啊、车子啊、事业啊、孩子啊、婚姻啊，这些东西重要吗？所以保罗说，哦，我终于明白了，这些都是粪土。这些意思就是说，它跟你的永恒没有什么，它没有对你的永恒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有一有十就够了。你不要太看重这地上的这些东西，要什么大事业呀，要挣多少钱呀，投资多少房子啊，它跟你的那个大目标没有那么大关系。你学日，要去俄国，你学日语干什么呀？你看清它，你不用，你无所谓的，就这些东西有一有十就可以了。所以它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保罗他说："哦，原来这些都是粪土，哦，原来这个地上的东西跟我永恒的那个目标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上帝要把他的眼光给我们。保罗得着了，保罗明白了，哦，原来我的目标是完成这个新造的人，我要得着的是耶稣的生命，我要得着的是信心、忍耐、爱心，这些是跟我生命有关系的。我要得着的是这个生命更像耶稣，这个是我带进永恒的，这个是带进永恒的。啊，所以是一个，也是一个人生目标的改变哈。所以拯救是意愿的改变、价值观的更新，啊，人生整体人生观、整个人生目标的一个改变。还有就是我们能力来源的一个改变，第四个就是能力来源的一个改变。当我自己是我的神的时候，我的所有的能力就是靠我的意志力嘛，就从我自己榨取我的能力，我的能力就是靠我自己的，所以我要多学东西啊，我要多学很多很多东西，让我更有能力，我更有知识，我更有能力。所以这个能力的来源，上帝，当他让我们去实现他的愿望的时候，他在我生命中的愿望的时候，连那个能力都是神给我们，就他把他的愿望给我们，就是你应该是，哦，完成新造的人。他把这个目标、把这个眼光给我们之后，那你怎么去走这条路？你靠着什么去走？你怎么去得这些忍耐、信心？这个也是靠着神，连那个能力，连那个力量都是神给我们，就是说他给你一个他的愿望，他也会给你实现这个愿望的能力，全都是从神来。这个就叫你的主完全的改了，就他是我生命的主，我不再是我生命的主，主人完全改变。好，那所以在人堕落之后哈，我们现在讲一下人堕落之后，骄傲就是我自己要成为我的主嘛，我要当主。他使人活在了三个谎言当中，这个是上帝要来破碎的。那第一个谎言就是自我满足，就是我觉得我 OK。很多人说我 OK，我不需要神，我要神干嘛呀？神能把我多挣200块钱吗？神能干嘛呀？他不觉得他需要，所以第一个是自我满足，我不需要神，我现在挺好。第二个谎言是自我依靠。就是我是什么？那我什么事情都是我自己来，我要自我依靠，凡事是靠自己的。那第三个谎言是自义，第三个叫自义，全是我嘛。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啊，荣耀都归到我身上了，因为我好，因为我好。然后我今天能够行出律法了，因为我好，我比你好。你看，我能行出这个律法，我可以十一奉献，我可以去怎么样给人家东西。所以他的在心态上面就是那个法利赛人，他不跟那个税吏的祷告吗？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叫自义，也就是说，在道德上面，只要做了什么好事，只要是自己能够达到了一个什么，然后把荣耀全都归在自己身上， 这个叫自义，他是在一个谎言的里面，他没有看见连你的善良，连你能够行出能够活出爱的那个能力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给的。所以那个荣耀是要归到神身上的，不能够自义的。所以人是活在了三个谎言里面，就是这个骄傲，自我，自己要当神之后，我们很容易落到的自我满足，自我依靠，凡事靠自己，自义。所以在我们的价值观的更新，在我们的人生观的更新，在我们的这个主权的更新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我们会一下子交出主权吗？你觉得我们就一下子就变成了啊，什么事情都以神的愿望为愿望吗？没有，这个更新的第一步是要拆毁，就是先要拆毁，破碎你原有那个旧的价值观，你旧的依靠，你旧的认为，你旧的愿望，就是你那个旧人的第一步是要拆毁它。首先他得让你意识到你错了，他得认识到其实我们心中哈，其实我们自己实际上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每天忙忙叨叨的，但是其实我心中到底看重什么，其实我自己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神是要借着事情来显明，比如说有一个姐妹，她 我好像说过这个例子哈，她我就记得她有一次跟我说，她当年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就认为家里面要钱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她老公就有机会去外地哈，然后她就让她先生就去了，就是好像就长期在外地上班那种，她就让她去了。然后后来之后她那个先生就有外遇了，后来他们就离婚了。他非常的痛苦，他非常痛苦。然后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时结婚的时候就觉得挣钱重要，就是这个婚姻当中到底是挣钱重要还是爱重要，爱是需要培养的，但婚姻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上帝让他经历了这一次之后，他才知道，就他的价值观开始破碎了，本来高高在上的这个挣钱，这个钱的这个价值很重要很重要，掉下了，落下了神坛。他知道爱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他不经历这些事情，他不一定能够明白。能不能把那个窗户关上，然后就这边的窗户关上，因为那边很要吵。谢谢。所以撒旦的这个毒气就是我们与神同等的，然后我们以至于我们产生了各样的错误的价值观、自我观、人生观，我们各样错误的这个，它不是一下子能够让我们可以轻易的交出主权，从我们的生命中马上就会出去的。所以它是我们是上帝是要来拆毁，就第一步是拆毁。所以我们所经历的就是一个叫意志的击打，就是神让你去经历，让你去经历那个谎言。所以上帝允许让你活在那个谎言的里面，然后经历了那个痛苦，你才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其实你不是通过，你读了圣经你就知道了吗？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要经历过了以后，你才明白原来我是看重的是偶像，原来这个爱是最重要的，才明白哦，原来神是最重要的。这不是我们一下子就明白的。就比如说，我相信我们现在屋子里的人，我觉得我是最认为膝盖很重要，我认为膝盖非常非常重要。我在我心中它的重要性可能在你跟你在你心中的不一样，你可能觉得啊挺重要挺重要，但是因为我经历过你失去自由了，你膝盖不好的那个痛苦，你才明白它有多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你不珍惜，你失去了你才知道它的宝贵，对吗？很多时候就是你失去了你才觉得，才认识他的宝贵。人是这样的，因为人是活在最终的，我们人是活在一个虚谎的错误的价值观里面的，我们是活在里面的，所以你是不认识的。然后上帝把它拿走，把它拿走一下，哇，你才知道。就像我们每个人现在你们的膝盖多么的好，还可以爬山， 哇，你真细吗？你觉得好，这是多大的恩典哈，多么大的恩典啊，可以走很远很远的路哈。那只有真的失去自由的人，我相信那些监狱的人，他最认识自由的重要，他们才是最认识自由的重要。我有一年那一年膝盖做就是髌骨错位之后，我在家里面一瘸一拐的时候，我就天天就看人的膝盖，我就觉得这些人能走路简直是太好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认识它的重要性。所以生命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我们没有恢复到上帝的那个看重，你还没有失去，所以上帝会允许你撤一下，因为你太不看重你这个膝盖，你太不看重锻炼身体了，我撤一下，我让你经历一下那个痛苦，然后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这个价值观是多重要了。他在调整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他会允许你走在错误的里面，让你经历一下那个痛苦，让我们经历一下那个痛苦。所以我们人生中哈，所以上帝要在我们的意志上面要有一个击打，他就是要有一个破碎。那主要是两方面哈，一方面是价值观的破碎，就是这个更新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第一个是价值观的一个破碎，也就是说你旧的那个价值观，你要让他要让你认识到错了，就是你、哦、我错了，就是一定要认识到，哦，我这样看是错了，我原来以为钱很重要，哦，原来我认为事业特别的重要，哦，现在我觉得保守我的心才是最重要的，就这个调整，哦，原来保守我的心是最重要的，超过一切呀。超过事业，超过这个膝盖，原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但这个过程当中，神有很多的破碎，我们需要经历这个破碎哈。当我们以地上的事情为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地上的事情，我们都是根本不是保罗什么粪土，保罗是粪土，我们都觉得很好啊。我们觉得我们住大 house 很好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人生在地上的生活很好啊。很多的事物其实是我们的偶像，很多隐藏的，因为那我们还没有以永恒为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以地上的生活为目标的时候，其实在这个生命当中有非常多的谎言和偶像，我们不认识。所以偶像其实就是当我们对他的看重超过了对神的看重，我们对他的看重超过了对神的看重，我们对地上的外在事物的看重超过了对你内在生命的看重，超过了我们对短暂事物的看重超过了对永恒事物的看重，这都叫偶像，就他超过了，他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他在一个虚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的位置上，他。所以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偶像，上帝实际上在我们的整个价值观的这个价值观的更新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破碎，需要我们会经历很多的破碎。有一个弟兄哈，他一直就觉得，我觉得弟兄们是不是就要做大事业，我不知道哈，就是很就人生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有一番事业，会不会丹尼？有没有？我不知道哈，会不会有一个弟兄，因为他很聪明，他非常聪明，所以他就总觉得他要干一番事业。那上帝，你给我这么多聪明干什么？我怎么没有什么事业呢？我这么聪明，没有事业，不甘心，就一直不甘心。然后上帝呢，就一直拦阻，就在他事业这条线上就一直拦阻，一直拦阻，就很不顺哈。实际上，上帝要破的是你的人生观，是你人生的目标这个地方，你一直以这个事业为你的人生目标，上帝就一直拦阻，因为你这是错的，你不，这个不是你的，所以上帝就一直拦阻。或者有的姐妹就觉得我今生就要追求一份美好的完美的爱情，我就要追求我今生活的目标就是要追求一个完美的爱情，然后上帝就在你婚姻那条线上可能一直拦阻，一直拦阻，他说不是的，你的生命的这个生活的目标，我们生命的目标不是以地上的事情，是为了永恒，所以上帝会拦阻，那个都叫破碎哈，他是让你停下来，你反省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到底是什么。 所以上帝是要我们在他的这些试炼也好，管教也好，破碎也好，他让我们放下，放下，有一个放下，放下那个错误的价值观，放下，这个时候你才能得着，你才能转向神，你才能愿意要他给你的新的那个价值观。所以会经历这个过程，会经历这个过程。好，那第一个破碎是价值观的破碎，第二个破碎就是自我的破碎，就是我们刚刚说有三个谎言嘛，那个是上帝要破碎的。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活在这个谎言的里面。第一个，自我满足，上帝要破你这个自我满足。如果你要接受神的恩典，你在接受神的恩典之前，你一定要有一个自我，你要有一个需要啊，你都不需要神，你怎么会要接受神？所以他会制造一个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你可能生一场病，你就需要了，你就知道你自我满足不了你自己。上帝会制作这个需要，他生出这个需要来。所以我们那天那个姐妹说，她先生啊就是非常骄傲，然后啊都不需要神，然后最近又住院了。哎，我说，哎，我说好像上帝在动工了，因为他在制造出一些需要，就你自己靠你自己开不了心脏手术了，这个时候人就谦卑了。我谦卑就是我有需要嘛，我需要你啊，谦卑虚心嘛，就是 poor in spirit， 我需要你啊。哦，我说上帝好像在做需要了，在制作一个需要开始。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哈，我们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经历这个叫自我满足的一个破碎，上帝会制作出一些你会需要的，让你活在一个事实的里面，我们是需要神。第二个要破的是自我倚靠，就是凡事是靠自己的，我们凡事都是靠自己的，然后靠着自我的意志力嘛，我有一个愿望，然后我拼命去实现。上帝要破掉这个意志，就对你意志有一个击打，就是你不能，他就要做，他要就像摩西，你不能。摩西以为我学了埃及的所有的这些知识，我就可以救以色列民了。上帝说你不能，他要制作这个你不能，所以是四十年的时间哈，自我的一个破碎。我告诉你们哈，我几次很大的破碎，我记忆犹新，太深刻了，但是确实给破掉了。第一次是我出国，我觉得上帝对我的一个自我能力，就是你靠你自己吗？那是一次极大的破碎。我当年要出国的时候，就是我大学一毕业哈，大学一毕业我就，因为我妈妈当时去到美国，所以哎，我就觉得我要出国。啊，我一毕业之后，我去公司上班。可是我那个时候天天就是考托福啊，考 GRE 啊，我每天就是晚上就去上课去了，考试啊，考好几次啊，就是考，啊，我就一门心思，我的那个愿望非常强烈，我就靠自己，我意志力非常强，我就学，考，然后我上班也上，但是我心中非常清楚我要出国，然后我就一直联系的是美国哈，一直联系美国，然后我们公司那个时候我们设计院嘛，然后好多人我出国，然后后来好多分来的那些比我低一两届的好多学生嘛，然后他们也有人想出国的，所以我经常会来介绍他们这个学校啊，美国，所以我对美国学校特别清楚啊，这学校怎么样，那个学校怎么样，我特别清楚。结果到最后你知道怎么吗？我八九年毕业的，我是九六年来澳洲的，我这六年当中我是一直在考什么英文 GRE 啊，什么托福啊，我一直在学习啊，我非常的累。然后这六年到了第大概九五年的时候，所有我帮助过的咨询过我的人全都出国了，全都出国了。然后我两次美国都是拒签，都是拒签。然后我那个时候哈，真的是非常的受打击。然后因为我的方向一直是要出国嘛，所以我在设计院呢，其实我也干活很认真，但是我也没有去想去在设计院好好干呐，你知道，我没有特别想要怎么好，反正我也很认真干，但是我知道我要走嘛，啊，但是到九五年的时候，我突然间就神把我的整个的这个就破掉了，我突然间就觉得我在中国也挺好的。我突然间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在设计院好好的干活啊，我好好的挣钱，我在这边生活，我突然就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呢？哎呀，我突然间就完全放掉了， 就是我这个东西，这个去美国的这个梦我完全放掉，我一点都不在乎了。然后呢，我就看见了报纸上有一个来澳洲什么什么留学的一个什么中介了什么之类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很忙着做活，很忙，我就让我妈，我说你帮我问一下啊，然后我妈就帮我联系，就是澳洲的这个学校非常的顺利，而且我根本就没花什么力气，因为我都有东西，我妈就说要准备这个，我就给她这个那个，然后很快，然后包括最后拿到签证，我还在上班，然后那个签证突然就寄来了，我都已经没在想了，就这个，然后突然间签证就寄来了，然后所以我辞职和我买机票就差了一个星期，我就突然间我就辞职了。然后我们当时设计院，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要出国，好，八九年我就要出国，然后到了九五九六年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说张辉不出国了，他不出国，我也说我不出国了，我不出国了，他们都认为我不出国了，所以我突然间我就出国了，然后我就迷迷糊糊的出国，我已经没有这个愿望了，我迷迷糊糊的我就出来了，我就是，然后我出来以后，后来我又去了三次美国嘛，我去了几次美国之后，我就发现原来上帝是让我来澳洲，我不适合在美国，我在美国那个地方，反正我不适合在美国生活，我还是如果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会选择澳洲，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所以上帝是在我，然后我对我自己的那个能力，我觉得我也不行，我什么都不行，然后这个是我的第一次的破碎，就我的一个愿望，然后我就一定要，然后还有我的那个能力，我要靠自己，我最后也没有靠自己，就更不是靠着我自己，上帝就破掉我这个。后来我发现，哎，这个事情怎么就成了呢？哦，后来我发现是上帝要他成，是上帝让我来这里，所以他就让这个事情很顺利，他就让这个事情很容易的就成就了，所以真的是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是上帝在掌权哈，他的那个主权，所以我要放掉我那个我，这是我第一次破碎哈。我后来还有很多次的破碎，都几次我几次破碎，我自己是非常的，我非常的清楚，我非常的清楚，上帝在破我什么，我知道破。好，所以是破这个自我倚靠，破这个自我倚靠。有些人非常的能干，有些人意志力非常的强，相当的能干，所以在他们的前面的学业呀，这些过程当中走得很顺，所以他们对于自己是非常的相信的，所以是相信自己的意志力的。但是上帝怎么样让这样的人谦卑呢？怎么让你能够让你知道你需要依靠神？因为都我都可以呀，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他们经历了可能是婚姻的破碎，婚姻的问题或者是孩子的问题让他们觉得发现哎，我的意志力，我怎么改变不了这个婚姻呢？我这个意志力改变不了这个婚姻，或者说我的意志力怎么生不出爱的能力呀？意志力，爱不是从意志力生出来的。哎，我怎么我的意志力，我怎么生不出这个爱呀？我怎么就爱不了他呀？我这婚姻就维持不下去呀？我怎么生不出这个能力呢？或者是我的人际关系，哎，怎么总有问题呢？我的意志力也解决不了我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我的抑郁症，我的意志力解决不了我的抑郁症啊。哎，我怎么就整天就是抑郁呢？所以上帝借着很多你的不能来告诉你，你本来就是不能的，你需要依靠神的爱。所以爱的能力不是靠着意志力，爱的能力不是靠着意志力，爱的能力是靠着圣灵，靠着真理，靠着你先蒙受了神的爱，你才能有爱的能力。所以我们是绝对需要神的。什么人说我不需要神？绝对需要神，你需要爱的，你那个爱的能力是从蒙爱而生出来的，所以你是绝对需要神，我们是绝对需要神，是爱的源头，他告诉我们他是爱的源头，我们都需要爱的能力。首先你要有一个蒙爱的一个确据，我是蒙受了爱，你才能爱人的。所以解决人际关系，你没有神，你的人际关系很难解决的，你的夫妻关系很难的，因为你生不出那个爱的能力，必须是靠着神，必须是靠着神。 我们的自我观不对，你的人际观是肯定不对，所以你是必须需要真理的。你 一路就是磕磕绊绊，一路就是坎坷的，因为你的自我观一直都不对。你自我观不对，你的婚姻也不肯定不对，肯定不对，你的人际关系肯定有问题，一直 一辈子都有。上帝要破你的那个错误的自我观、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金钱观、错误的人际观、错误的事业观，这所有的都需要破掉。我们是绝对需要神，我们是绝对需要他的爱，绝对需要他的爱。所以就是从依靠自我到依靠圣灵，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我不行，我连个抑郁症我都对付不了，我连个婚姻我都走不下去，我一定要，哎呀，我不行，要这个时候人才转向依靠神的。人是这样，必须先破碎放掉，然后才转向，才去学习怎么样依靠圣灵，才学习怎么样依靠圣灵。所以这些的我们都叫它意志的降服，意志的折服，就是我不能再做我的主了，你是我的主。上帝会让我们经历很多的这种折服降服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你不能，你需要，你有需要，你不能自我满足，你不能靠自己。最后一个要破的是自义，自义就是我觉得我好，律法的义我能行出来。上帝让我们看见，你之所以能够去爱，你之所以能够行善，是因为你先蒙受了爱，你先领受了恩典，所以你才能行得出来。所以你能够行出律法的义，你能够去爱人，你能够做善事的能力是从上帝而来的，是从恩典而来的。所以是让我们认识恩典，恩典来摆脱那个自义的，只有恩典。所以昨天在群里面 在分享，新教其实就是以恩典，新约整个是以恩典为核心的。我们只有真正的认识了恩典，哦，原来我能够爱人，我能够行善，都是上帝的恩典，他的一个赏赐，我才能行出来。我们只有真正活在恩典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脱离那个自义，自义就把荣耀归到我身上，好像是我能够爱人，不是神的爱在你身上，你才能够去爱人的。所以是恩典使我们，给我们的身份带来的能力，使我们脱离那个自义，脱离这个自义。所以这时候上帝要来破碎我们的，都是要来破碎的这些。那所以认识我们自己的需要，破碎让我们认识自己的需要，认识自己的软弱，认识自己对爱的需要，认识我们能力的有限，认识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一切美善，认识我们的一切都是恩典，从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都归给神。所以救恩是谦卑人的装饰，谦卑人是意志受过击打的人，谦卑人是意志受过击打的人，他能够真实的认识到，从自满到认识到自己真的需要神，从自我倚靠要认识到真的能力有限，真的是一切的能力从神而来，从依靠意志力，自己的意志力，到靠真理，靠圣灵，你生出那个爱的能力吗？靠真理，靠圣灵，从自义到认识一切都是恩典，所以谦卑人是意志受过击打的，他就能够就受过破碎的，你能够放掉，从而回到真理，回到正确的价值观，对自我有一个真实的认识。那圣经里面我们讲到被击打最厉害的可以说圣经里面的人物从摩西到大卫到雅各到亚伯拉罕，哪一个人在他的信仰的路上没有被破碎过，哪一个没有被破碎过？雅各是最靠自己的能力的人，他最聪明嘛，雅各是最靠自己的能力，他一生是非常坎坷，但是雅各到最后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他给他儿女祝福的时候，他称神为雅各的大能者，那全能者。雅各原来以为自己是能力的嘛，但是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认识了 上帝是那位全能者，他是雅各的大能者，我的一切能力都是神给的，从他靠自己的能力到他认识他是全能者。雅各的一生他得着了谦卑，他的这个自我的靠自己的能力被破碎。约伯，我们刚刚读约伯记哈，约伯他在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其实约伯记不是讲人为什么有苦难，约伯记不是讲人为什么有苦难的，约伯记是在讲人在苦难当中有上帝的一路的同行，并且这个经过之后上帝有更大的一个奖赏。就是约伯得着了什么？约伯他在受苦之后，他终于认识了自己的自义，因为主播是个义人嘛，约伯是好人，但他最后的时候他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一切都是从神来，他认识到自己的自义，所以他是在他说在炉灰中懊悔，在炉灰中懊悔他，所以他用的经文都是上帝耶和华跟他说，我造这个的时候，我造河马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的那个经文哈，我们看一下那个约伯记经文，约伯他经历了这一切的苦难之后，约伯得着了更深的谦卑，这个是上帝给约伯最大的奖赏，也因着这个谦卑他得着了更多的祝福，他得到了更多的祝福。所以约伯他对他说，好显自己为义吗？还有最后一个，下一页，就是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你能以救自己吗？我们还以为自己能够救自己，所以约伯到最后他是真正的得着了更深的谦卑，也因此得着了更大的祝福。所以约伯记他不是讲为什么人，不是讲为什么有苦，其实圣经都不是在讲我们为什么有苦，其实就是很明显，我们都落在恶者手下，你注定就是受苦的，其实不用问，人生注定是受苦的，因为我们是落在了那个恶者的手下，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人生受苦是必然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在一个每一次神的这个击打也好，在试炼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那个神的更大的生命的恩典。所以破碎是成圣的必经之路，但同时也是恩典。上帝他是借着我们生活的问题来显明我们生命的问题，借着生活的问题显明我们生命的问题，他要显明这个问题，当上帝显明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备好了那个生命的恩典，就他显明我们生活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好像那些被破碎的人好像就是很惨，不，当上帝来破碎我们的时候，当他显明你的那个生活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预备了那个生命更大的恩典，他要赐下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面对试炼的态度，我们面对试炼的态度，第一，我们要相信在每一个试炼当中，上帝会赐下生命的恩典，就在每一个问题的他有美意，就是我们说他有美意，我们要去查验，我们要去查验他是要给我信心吗？是不是我信心不够？是不是我信心不够？是不是要给我信心？还是要拆毁我的错误的价值观？就在这个试炼当中还要拆毁我错误的价值观。我的人际关系出问题，是不是我的人际观，我的自我观有问题呢？这是我们要去这个是我们要去查验的。是不是我还有偶像？是不是我还有偶像？是不是我还偷窃了神的荣耀归到自己身上？是不是我看重外在的过于看重内在的？我有顺服吗？是不是我看重这个短暂的过于看重永恒的？我的价值观是不是跟上帝的价值观一致呢？所以在试炼当中，很多时候神是要来破碎我们的价值观，破碎我们的那个自我观，破碎我们的那个自义。所以这是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就是不要先想着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比如我生病了，哎呀，我就想着赶快摆脱这个病，赶快摆脱，我们都是这样的。 你不要先去碰那个问题，先查验生命的问题，先查验生命的问题，因为上帝正等着借生命的问题，他要把他生活的问题，他要把生命的恩典赐给我们，他要给我们归正我们的价值观，他要来给我们信心，他让我们有对的看重，他要恢复一个正确的自我观。第二，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先从自己找原因，先从自己找原因，就特别是人际关系啊，很多有时候家里面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先从别人找原因，因为上帝要给你生命的恩典，就在那个问题，在那个问题里面，我们要继续的去查验哈，是不是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给我什么？我的生命要得神的生命的祝福，我要得正确的自我观。第三，忍耐，就是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要真的想摆脱，就是摆脱这个人，或者这个环境，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赶快医治好。我们很想摆脱，我们老想着去摆脱，但是圣经说，那个忍受试炼的人，他们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雅各书哈，我们看一下雅各书那个经文，忍耐，整个在试炼当中，神要建造那个忍耐的肌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是跟永恒有关系的，忍耐是跟生命有关系的，那个忍耐的肌肉，忍耐到底的必得生命的冠冕。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要知道，所以是先不要先想，不要老想着解决问题，先从自己的生命找原因，然后忍耐查验，忍耐和查验所以我们有人说谦卑哈，谦卑就是得着了长久温柔倚靠的心，谦卑就是得着了长久温柔倚靠的心。但同时，常常这个谦卑都是我们意志受了击打之后，我们的心真正的降服，我们真正的才真正得着这个，不是我们一觉醒来读两本书，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经过很多的试炼，经过很多的挫折，经过很多的问题，经过很多的降杯之后，我们才真正得着了这个长久温柔倚靠神的心，这是谦卑的心。而谦卑他的应许，当我们真正得着了长久温柔倚靠的心的时候，我们也就进入了那个神的应许，就神给谦卑人的应许，就是担子是轻省的，轭是容易的，也能得享安息。就是你先得着这个心，神是要借着这所有的环境，他要给约伯是一颗谦卑的心，用这样的心来领受那个应许，用这个心再去领受祝福，用这个心进入那个担子是轻省的，轭是容易的，得享安息的这样的祝福，这个应许，我们也能够在这个真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谦卑的祝福哈，谦卑的应许是太多，这是我们第一次讲的，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不浪费每一次的问题。不浪费每一次的试炼，得着那个长久温柔倚靠的心，也进入神为谦卑人所有的美好的应许，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安息。好，我们今天信息比较长哈，所以感谢主，我们信息就到这里，让我们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谢谢。可以起立吗？你是不是坐累了？你们动一动，先生。